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年2129年3月27号，公元2002年5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国会议员在新德里召开声援西藏问题讨论会，中国人权发表报告，中国儿童的教育权利受到政府有系统的剥夺，西藏问题中文期刊首度在美国发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国会30多名议员于本周一在新德里就关于声援西藏问题举行了讨论会。新德里西藏议会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班布茨仁向本台透露，此次讨论会是为了更好地促使西藏问题在印度各界得到关注和支持。会议还选举通过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他指出，目前基于该协调小组的基本性质和宗旨，正在加强增进西藏问题在官方和非官方性场合广泛的宣传，促使受到关注，并且加强举办各种有关西藏问题的辩论活动。印度声援西藏问题协调小组于1970年正式成立，当时的协调员为 M. Chakla、 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南达斯和曼森两位印度政治意见人士，曾经也担任过印度国会声援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本周一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印度国会议员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 Jin Chaturvedi 被投票选举为印度国会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印度上下议院瓦西西奇·纳里扬森和萨蒂亚·普罗瓦迪·恰杜瓦迪被选举担任特别协调助理。在此次会议上，新当选的常务委员还包括部分官方与反对派政见人士。与会代表在会议上强烈呼吁印度政府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西藏问题。解决西藏问题不仅对西藏人民有益，对于印度国防稳定同样起着关键的作用。新德里召开的印度国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由印度前议长惹比鲁埃主持会议。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印度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联合筹备组织，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久奈和副议长卓玛加任女士也受邀参加。请继续收听新闻。多维社消息，联合国将于5月8号至10号在纽约召开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讨论世界儿童和青少年问题的会议。中国人权借此机会发表最新的报告，将最贫穷、最不幸的儿童并之教育门外，中国各大城市对外来劳动人口子女的歧视。希望各界关注中国有多达180多万儿童的教育权利正在受到政府当局有系统的剥夺的严重问题。中国人权在报告中指出，居住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外来劳动人口的子女教育权利受到当局有系统的剥夺，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欠缺当局指定的合法居住证明文件暂住证。尽管中国法律规定政府有义务为年龄几乎6至14岁的儿童提供9年义务教育，但是根据中国目前实施的户口制度，只有在原户口居住地的儿童 当地政府才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九年义务教育。这项政策令外来劳动人口子女被城市的学校并之门外，数以十万计的儿童被剥夺了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利。根据不完全统计，有多达180万儿童的教育权利因此被剥夺，数目却有上升的局势。究其原因之一，是各个地区的市政府以此作为一种政策，达到阻吓流动人口继续上升的目的。在未来十年，估计将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中国人权敦促中国当局实行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以确保外来劳动人口子女在其父母的工作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让所有的儿童有受教育的机会，消除对外来劳动人口的歧视政策，从而废除歧视性收费，走向提供完全免费教育的最终目标等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开始发行名为《瞭望西藏》的中文季刊，此刊的宗旨是加强和提高中文界人士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和了解。瞭望西藏在美国是唯一的有关西藏问题的中文期刊。瞭望西藏将为海内外华人和藏人之间提供交换不同观点的论坛及传播信息的空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中国分析员兼该刊物的编者任清之系说，我们希望此刊物能为广大藏人和华人之间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并两个民族共同探索未来之路而尽一份力。中国共产党政府一向大力宣扬，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之蛮横的中央观点，中共的宣传政策不但极端地把原西藏的社会属性划到奴隶制社会一栏里，而且歪曲当前的西藏自由运动，说成是想恢复那个旧社会，结果不明史实真相的一般中国民众，甚至不少知识界人士仇视西藏人民的自由运动。瞭望西藏将力求促使中文界客观地谈论西藏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任清哲熙说，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局限在中共官方的观点之内，因此让他们有机会从不同的信息渠道中认识西藏问题是极为必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瞭望西藏第一期刊上刊登的文章之中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2002年3月10日的讲话，则重谈到了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上所持的观点。中国著名学者严家琪先生的一篇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此文中作者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当局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政策，一篇一名中共军官的传记连载。该传记是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的一名炮兵营长在50年代投奔到藏军的故事。瞭望西藏将触及到西藏问题的不同层面及有关西藏与中国之关系的争端。此刊的编译者特别欢迎读者给他们寄来他们对西藏问题的观点及评论。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历史见证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呢，由我向大家介绍西藏的政治史。 最近时期的一个研究说，西藏的签字人都是俘虏，很不可能在协议签订前送到拉萨去研究。实际并不是这种情况，两名西藏的呆奔在签订最后协定前就释放了，他们回到拉萨还当了嘎伦。这篇研究提到索康是一位嘎伦，这就表明他在签字以前就回到拉萨了。他被俘虏是呆奔，在水虎年9月20日1842年，拉达克王通过嘎伦索康给嘎夏送去一份协议文件，文件上盖有拉达克王的红印和民众代表的黑印。1844年，嘎夏成员和三大寺的代表以及其他官员开会，会上决定将摄政村林免职，没收他的执照和庄园。在西藏记载中没有说这一决定的理由，很明显一位干了24年的摄政突然被免职，不能没有理由的。对这一时期文件的研究知道他和班禅喇嘛的关系是很坏的。班禅丹奔尼嘛，1781年至1854年的一个叛变了的随从，成了摄政的亲信，给他在拉萨安排了官职。人们还认为在某个庄园所有权的问题上，他和张之糊涂克图也有争执。嘎伦索康和嘎伦齐刚恰冲巴代表嘎夏到茨密林家里草收所有的官方文件。三拉斯的麦茶藏的僧人茨密林是属于这个茶藏的，对此表示了公开的反对。他们把这两位嘎伦捉住，狠狠地揍了一顿。嘎伦索康受了重伤，他不能执行嘎夏的任务，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从1844年到1855年5月，班禅喇嘛被指定为拉萨的行政者，在这时期里又选出另外一位摄政。这一史实证明茨密林的倒台和班禅不和的说法有一些根据。1845年春，班禅喇嘛辞职，热枕以西加措被指定为下一任摄政。这时嘎夏的成员是嘎伦巴隆、嘎伦王志加布夏扎和嘎伦齐康恰冲巴。嘎伦扎西康萨被指定代替死去的索康。在这些人中，嘎伦王志加布夏扎后来成了一位重要的有权势的人物。随牛年3月初31853年，西藏和拉达克的边境官员达成一个商务协定，这个协定为后来的规定提出了内容，如拉达克人必须为西藏的商务代办提供马匹和西藏太能干的商务代办到拉达克去。相反，拉达克也已派很好的使节到西藏，西藏商务代表应该有炊事员和其他的供应，如果他们有适当的证明，应免征关税，拉达克商人也应享受相当的待遇。双方的商人在对方境内可以自由地放牧畜牧。当这个商务协定在谈判中，一封信送给了当兹戈尔本，他是住在日图总的塔尼塔尔比斯兰的一位代表。信上说，西藏和拉达克的领导人关于边界谈判已经完成，我们同意按以前就存在的边境划定，你现在应当把乌地还给西藏人，今后只管理自己的土地。它是由塔尼达尔比斯兰签订的，日期是水牛年3月初41853年。十一世达赖喇嘛在继续他的教育，现在已经到了17岁了，他被请求亲政，在木兔年正月13日1855年3月1号正式坐床。摄政热枕辞职，回到他的寺院里。11个月以后，达赖喇嘛就去世了。热枕是有经验的，嘎夏又把他请回来任职。达赖喇嘛去世以后不久，和郭尔克之间又发生了战争，这时是在全城荣巴哈杜尔拉纳掌权的时候。以上听到的是由雪格宝汪俊等人原著的西藏的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